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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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
好，打开那个，我们昨天讲到第十页，那个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于这个杀盗淫因为利益众生以悲悯故，所以做不但无违犯反而生多功德。那我们再看这个戒文跟其他戒比较不一样，其他戒会讲什么？有染违犯非然违犯，然后再讲怎么叫无违犯可是在清酒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比较不会直接讲说怎么样是违犯，是非然违犯，而是直接讲生多功德直接讲说如果你能用怎么样就会生多功德。为什么？因为这个法从一开始，一般我们在讲性罪来讲，造就是犯了，是，所以就不用再讲犯了。如果你不是因为其他，你看其他戒都是怎么样，你不做或是怎么样，你就是违犯。好，那你现在应该怎么样？应该你在某种什么情况下是非然违犯还是无违犯？那这个地方因为是本身是罪，罪造就是违犯而且都是比较重的罪。那比较重的罪，现在的直接就谈，如果你依什么心情来造作的话不叫违犯，而是生多功德。所以会感觉到这个戒，因为它直接就等于是直接就性罪上的犯不犯这方面来谈了，所以他的讲法跟前导会比较不一样然后我们要看那个第十页，我们下一个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于富难月守足难就是削足一鼻割鼻二耳就是说整整也是割掉这个耳朵观眼等难，虽诸菩萨为自命难亦不正知不正知说语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失责，故说妄语这里面有一个要点，菩萨连自己的命有问题有难都不打妄语所以这个我是前后关系对比出来的。所以因为只有这样对比，才能说出菩萨你开许你打妄语的这种生出功德打妄语容许你打妄语而且生出功德。因为他是什么，他先跟你讲的就是说菩萨连自己的命难都不说妄语的那为了度化众生才打妄语。所以前头你看从杀生的地方来谈，他是拿堕地狱来衬托他为什么在这个做一个前提来比出为什么容许你犯杀生戒那个地方这个当然 这个后头的那个什么，劫道了啊，这个还有这个淫戒这方面啊，并没有直接对比出来。不过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思考，因为它是一个性罪啊，它的罪很重。那既然很重，你为什么还去犯它？一定是有相当啊必须的因缘啊，才去做的。所以你必须要以这种极严苛的立场极严苛的立场来谨守这样的戒法。你不能说为了到最后在菩萨戒的立场里面啊，到最后只一直在强调说我在利益众生，就这个利益众生变成建立在一个极凄狂的那种乃至极一个不是很务实的观念底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前很多菩萨道被误用的一个理由你假如没有一个，因为我们至少谈到，因为这里面谈到是饶益有情嘛，是你可以感觉我们这里是为了饶益有情的嘛，是不是？那饶益有情的时候是有没有跟律戒违背？没有，老实讲他没违背哦，他是拿自己的命难拿地狱在作比的哦，也就是说他重什么重这些律仪戒如重比重命还重哦，他是用这种心情，所以他的律仪戒他没有舍，他是在为了利益众生处他才讲，他才允许你说大妄语的知而失者故说妄语啊，难为救脱彼有情故啊，经过内心的一个抉择，不得不只好大妄语啊。当然，这个在某些场合里面呢，这中间的轻重啊，很难说做一个极这个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上的区分。那有时候利益众生要利益到什么啊？他在讲说是因为被捆绑有命难来断手断脚的难像这个难，那到什么样的难范围底下，你就不能因为度化众生而打妄语？因为他现在举出来是你自己就算命难都不随便打妄语，那为什么状况底下打妄语众生有这些命难甚至有惭愧的那种危险，也就是蛮严重的，可是要到什么程度底下，如果众生即便有众生有一些难，但你能不能为这个小事打妄语？那什么叫小事？最难的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太危险了嘛。打个妄语，如果这个妄语不伤害很多的话，那我们当然很快抉择嘛，因为这个轻重分得太清楚了。可是，假如这个妄语会伤害很多呢？现实当中不是这样吗？你可能救一个人，救几个人，乃至我们讲说两国征战的时候，这是很现实的哦。你可能会救了一个营队的人几百人，那你为了要救他可能暴露了情报，而这个暴露情报可能会让整个战争失利，怎么办？很难啊。那这个当然因此也经常被拿来利用，所以以小我完成大我，对不对？那政客也最喜欢用这个东西，结果到最后大我没完成，小我倒是牺牲，这是真的啦。问题就是我们在这现实当中我们没办法完全掌握得很好，那这个妄语里面要成就哪些，要怎么样来才允许你这个妄语？其实这里面你看每一样每一样都具有一种现实上的冲突，是我们现在讲说，比如说我以前不是跟大家提过， 比如说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出了糗，那问说：“哎呦，刚才好糗，刚才怎么了？”啊，你就装作没看到。啊，其实你都快笑死了。只是因为如果你在讲说你看到他这下，有的人脸皮薄，有的人甚至他在某些人面前他就是维持形象，你这样一讲恐怕他就是没面子，没面子他可能就远离了，远离的人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打妄语，明明你看到了嘛，可是你说没有啊，没看到啊，这样一句话他安心了，这是打妄语，打妄语啊，可是也没有到你的命难啊，是，这里面你有没有那，你有你这个打这个妄语有没有那种欺狂之心？你纯粹就是一种，老实讲，在我们就妄语上结的这个罪来讲，你没有那种依恋心啊，你真正的一种柔软慈悲的心啊，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你要讲说不行。这有时候必须要你这个做菩萨的审视的审细的去谈去掌握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老实讲，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一个原则了。我没办法每件事情跟你讲说该做不该做，该做不该做。但是就像开车一样，你如果习惯就这样一直打妄语打妄语，到最后你会发觉其实你也染污哦。结果你染污，好像说你一直在开方便，到最后以后你还讲说没看，因为一次再一次，你明明有看，你就说没有，就到最后你也没信用了。为什么？你轻易打妄语，以后你讲的话就没用，而这个没用情可能就是伤害最大了。当你要有重要关键的时候要来利益他的时候，他知道你这个人是慈悲，你过去打妄语也都是不是故意的，但你常打妄语。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为什么？你讲话没有信任，没有信用，所以这中间怎么去拿捏？没办法一一解，每个事情都帮你讲好，拿个菜刀切开来，这边对，这边不对。你自己还是以你的智慧跟慈悲去衡量吧。啊，现实当中，你必须要很真实的要看到这种轻重。有些东西你心里有数，但你如果经常用这种态度，你要看看是不是已经太过了，过到你变成就是以这种利益人为借口经常在打妄，是不是就会出问题了？出问题到最后你看看你自己，这种打妄语，这是妄语，这种妄语对你来讲是不是心安理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所以这里举出来的是有命案的，好，那我菩萨也不轻易违反这个律啊。那为了度化众生是这样做的，所以基本上只能提出一个原则：当你要违反这种戒法的时候，以为要利益众生，你必须要思考一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不犯而又能利他？啊？你在其他方法都没想过，就直接就用犯的来帮助众生，恐怕有时候是有小善哦，可是有大害是在后头啊。所以这个菩萨自己要掌握这个觉啊，这个决心啊，留意一下，或者说容易有问题啊。啊，一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这个在这里啊，要无染心呢 啊，唯有饶益诸有情故，互想正知而说异语啊。互想正知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了，我不说。这说打妄语其实有很多类的，有的直说，有的就是说故意不说啊，不说不说，或者他总是用某种方式。啊，让很多现象是这样颠倒过来的。啊，比如说人家有你有神通，你故意不说，那我没说，可是你有一副那个样子，让人家觉得我说你有神通好像对，啊，你就这样默然， 其实你内心有没有一个七狂意啊？有啊，你嘴巴没讲出来，照样我认为你还是妄语。为什么？你借着什么？借着某种身体的语言达到七狂的作用，是不是？啊，所以说有时候像表达的不一样，就是说你这中间有一种借着一个假象的东西，以便以令众生产生错误判断，你知道会达到这种错误判断的效果出来，有这种想法啊，你隐隐微微当中有这种意图的话，就有这种起狂心在里面了啊。这久了以后，这心会有一种虚，所以我们来讲，就修行人到最后会有一种坦荡、直性。直性为什么一般人修行有一种直性？因为一般来讲，坦荡的人比较能直性，有够本钱直性啊。啊，为什么向来坦荡啊？向来坦荡，所以他会表达出一种很直性，因为他比较无挂碍啊。所以人的身心里面有没有光明，其实跟这个我觉得也有关。有的人看好像看阴庭啊，就比较阴沉；有的人比较好像在回避，就像轨道一样。很多受动型就是怕被点出来，怕怎么样？其实这有时候根本人家没在意这个，而是什么？因为你的起狂心，让你不敢面对别人，你会有这种挂碍心。可是当然，每个人在很多烦恼面，很多都有。就是一个人在各方面多分的啊、哦，多方向的都是坦荡的话，这相对来讲就容易产生一种坦荡光明的那种气质出来了啊、哦。那像如果圣者，那是一片光明的，那更是直接坦荡光明。即便是在黑暗当中，对他们来讲没有黑暗的问题啊。那我们内心有没有？其实每个人都有，有恐怖就有，就有，怎么还没有？只是你还不知道那里面隐藏了哪些因素的，其实都有。真正到内心都完全依正法而行的人，其实啊，会那个恐怖心会少。实际上恐怖，因为那是分别心出来的，分别心任何一个分别都是此生彼生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光，有时候是现前因缘当中你没有恶法，可是宿世有，或是里面因某种因缘产生，当然因缘有很多类的，可是我要讲的说，当一切义正法所产生的对正法的信受跟奉行啊，其实这个人会彻彻底底的光明的。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修学当中，如果你对每样东西都向来是这样的问心无愧坦荡的话，会有一种走到哪里有一种那种光明磊落啊、哦，一种正直心。我就讲过，正直心不是任性的直，而是什么坦荡磊落的直，会有一种心境会出来啊。说是语时啊，于菩萨界无所违犯，深多功德啊，深多功德。所以这里面啊，你看啊，这个连这个妄语啊都可以啊，这个妄语你看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了啊，用妄语来度众生，这句话有没有问题？用妄语度众生，你们想一下，用妄语能不能度众生？其实啊，我们如果要严格来讲啊，因为佛法里面任何个罪啊，也不是单一个法可以成就罪，一定是缘起的，功德也是缘起的，罪也是缘起的。问题是内在的因缘结合不同，我方便名为以妄语度众生，既然能以妄语度众生，我觉得真正来说这个妄语就不叫妄语了，凡是真妄语就有错，就有罪，因为这里面有七狂意在，对。可是如果当我是以清净心，我中间其实所要，我们今天讲一个实在的好了，佛陀在某个意义上有没有用妄语？他在说法的时候应众生说，有些是说不了意啊，他 他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讲直说的，为什么？不是他不说，而是你不能听懂。所以他应众生说出不同的法出来的时候，你说佛陀当初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法无定法，连我现在说的都，你看我说我四十几年我也没说，对不对？佛你不在打打妄语吗？是不是？他有没有说？他有说，可是他没说，因为这里面甚深意不是一般众生能说的，乃是有时候为一一众生而安立的。佛这时候有没有他讲了一些不了义的？他有没有欺狂？他根本没有欺狂的一点丝毫的欺狂心啊！他所有的这种依于不同众生所说不同法，完全是依众生因缘说的啊！我说的话，他见到任何众生，一切法皆不可说；他有没有见到任何众生，一切法说都假施舍。他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很多法根本就啊不能用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一个小孩子供养杀，佛也不点破他呢，是不是？佛也很清楚啊，佛也知道他用纳受这个杀，他不是拿来吃的，他顺众生现在的分别，是不是？所以我跟他讲说，当你用妄语来度众生的时候，其实那个妄语就不成妄语了。假如这个妄语真能度众生，它产生的有妄语相同的作用，就是令众生在某个情境底下不了解某些现况。但所谓妄语有一种它的作用，要达到的那个作用它不一样的。一个它是用清净心，再过来它让众生对于某件事理的不清楚，事项的不清楚，所得的是利益，而不是应用妄语令众生受损。所以它的内涵不同，就像说我们吃有些药，它也是很毒的，可是它的毒是什么？它的毒是要来治病的。这时候拿这个药来讲，对治病有效。这时候你我们名称叫药，我们不说它是毒哦，是不是？我们讲到过多或是没命吃的时候，这叫做毒哦。毒跟药是这样。一病来说的、啊、同一个东西啊，砒霜不是中医里面有的某些药方也放啊，是有些很毒的东西在中医里面也有啊，你单吃它就中毒啊，可是如果微量或是加上其他，它是药啊，法无定性啊。所以当我对于某些东西要暂时让你啊，以某种用让你回避到碰到哪些事情，认清看到某些事情真相，而这看的真相对你无利益，那我基于某种理由我跟你把它盖住，我就妄语上来讲说只结的这种罪性染污性没有，他说无自无染心、啊、因为妄语要有染心相应，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以妄语度化众生，那是应众生现在说方便了、啊，或者说实际是当以无染心行这种名之为妄语，就是拿这个毒的时候，它叫做药啊，真妄语不是药，哎，真妄语是毒、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好，再过来，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有恒之所摄受，亲爱不舍，菩萨见已起灵敏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发生啊，利益安乐，就是帮助他得到安乐的这种益乐心啊。谁能随力说离间语，令离恶友，舍相亲爱，勿令友情由近恶友，当受长业，无益无利。菩萨如是以饶益心说离间语，乖离他爱，无所违犯，增多功德。好，理解了。好，我们现在借这个因缘也顺便来谈一下，当我们讲一切法性空的时候， 菩萨界如何跟他相融。如果我们的空不清楚的话，我们这样把说能，你因为你现在菩萨是介入的，介入参与众生的业力的，你如果从空的立场里面，你会产生说这一切罪性都空啊，我怎么去介入？所以菩萨他的积极性，在我们一直在谈空谈空的时候，假如对空没有很清楚，你这个空会让你菩萨道就停止，就会跟声闻一样。声闻有没有谈空？一样谈空，谈空嘛。可是这个空要是没能谈出真实味道的时候，这个菩萨道会就是单独就是朗照在那里，观一切法无自性，然后自己所有的作为也就停止了。可是你知道无自性是，你看这是连一个一法两面的。无自性有妙有，有妙妙有，所以无自性，这是一个同一个东西。是我们之所以无自性，我们一直在强调无自性不是本来有一个空法在那里，是看一切法在那里原生原灭才这样空嘛。对，那既然你讲说原生原灭才谈空，那这原生原灭就是有嘛。那原生原灭是什么？业报。既然有业报，要不要介入？要介入啊。救不就近？就在不就近当中不断就近的了。菩萨就是这样学来的，他就以这一层胜过这一层，一层他在学空观行菩萨道的时候，从一开始就从来不是彻底的，他是在不断练习当中利益众生的同时也成就自己的。他不是一下子都空了以后才空的才行菩萨道的，他就在这里练习。他必须要知道说唯有菩萨这个证件，他会知道怎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怎么样的因结什么果，他很深信缘起这个道理，知道因果的关系，所以他善能怎么样众善奉行，能诸恶莫作。菩萨就是有这种作用，他的智慧就是产生这个。所以有人问我说，我们现在谈空谈到最后是不是很消极？我说谈到最后都很积极。为什么？一恶消极，一善积极。为什么？性空缘起。所以他会深信说一切法正因为无自性，所以有缘起，所以菩萨会有怎么样积极的从什么从一切因缘当中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当中他要守护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缘起，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缘起，什么样的果。所以我在行什么法的时候，我要看我是生什么缘起，是吧？否则的话，你光只是想做，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染污缘起啊。那我现在在谈一个东西，在做一个事情当中啊，以我们菩萨，我们如果大家注意看啊，注意是不动意思考到这么微细的啊。不过老实讲，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现在身口意每一个都在造业，我们其实细细微微都一直在造，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就极大的生命的盲流当中，有一分觉向上的逆流而上的。其实就在我们的逆流而上的时候，还是一种盲流，是往下流的。只是因为正法是就近法，所以即便是一丝觉性都可以到最后突破而出啊。那我们在这个造作的时候，我们你看啊，这个观念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一个彻底清净的，这个不是彻底清净，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要抉择一个人的好坏，这是恶友，不要让他靠近，你要行离间语哦，两舌哦。请问你在这里判断当中，你其实有很多是盲点的哦，你有很多是盲点。也就是说， 即便是圣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杯子是不是圣洁，这是这种圣洁，就是说我的确确定它是杯子，是吧？对杯子里面的东西我不能圣洁，不能，因为我不 决定见它，我还没有清楚。可是实际上即便我们现在产生这样的认知，是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啊，这是相对的肯定而已啊。看杯子是相对肯定的，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真肯定？真肯定是在见法性真实的时候，那个才真肯定啊。我们现在只是相对肯定的。好，今天我们在做任何一个法的善恶判断的时候，其实你也很笃定的说怎么样，这是不对，这是恶人，他清净是他不对。那这个里面你真的把握了吗？我们最重要的，当你没把握的时候，有没把握，你问自己，你能问自己问到什么？问到你能觉察到自己，即便你认为你已经确定了，都不一定确定哦。那不过如果你不确定的，就要更加谨慎。也就是说，即便你确定，我的讲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确定的都不是真确定。所以在现前上呢，菩萨行利益众生的时候，会不会有过失？我看大概难免，我看大概难免。好，好，大概难免。可是难免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做吗？不是。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谈到，在这个菩萨道当中，你还要勇猛精进，你要时时觉察到你自己的不圆满，以惭愧心，以学习的心，不断在让不断让你的菩萨道更加的成熟。你知道你一定会有过失，其实在道理上你也很容易懂，你一定会有过失。可是你因为有过失，所以你不做，你永远不会进步。是，我今天看到这个人不好，我实际上我问心，所以我的能力来看他不好，还亲近他，每个都出问题。那我为了利益他，利益这个被可能会被受害的人，我行离间语，我行离间语。可是你可能会做错，为什么？有的人坏坏，就是偏偏对他好了，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啊，可是这时候你应该，你就等他说啊，我不敢确定，我知道他很坏，我实际上现在我很笃定的认为他不坏，可是真的是怎么样？因为自我的智慧没办法看尽所有的缘起嘛。好，那我就等等，我让你等无量劫，你也看不到答案。你等完这一辈子的确倒霉，你可就是不能判断下辈子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又不是定性的，他又不是即时自性的。菩萨到时候必须要怎么样？你要有一种很真诚的心，就如前面讲的，如果我要下地狱，我去，但我已经不能等，因为这里面关系到这个人，是不是？你是不是有几分赌注？我们讲实话，就是有。你不是谁，你没办法判断那么精准，你必须要忠实于你的判断，然后做下去，错你就承担了。可能你因为渡人而到最后，因为你甚至连你自己烦恼有没有起，你啊不一定清楚，对不对？那你要有一种准备，一旦化解错，菩萨有一个态度，他就是知道他可能会走，他连这个错都当作修行。这个认知要有，否则这个菩萨道没人敢修了。那我干脆当声闻呢，这就最安稳，绝对的，因为规矩很清楚，我都不去碰它就没事，嘿，对不对？所以我说菩萨道难为啊。那我也可以因为从菩萨界里面看出佛法的真精神在菩萨道，是不是？这种明明知道他也深信因果，了解犯罪乃至做不好都可能会怎么样，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莽撞。我也强调菩萨不是莽撞，他了解，但他为利益众生，他必须要去承担。 你要知道他可能造恶，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一生里面啊，甚至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啊，他跑到外道了，跑到哪里，他可能做了很多错的抉择，可是他有一个别人无法取代的，就是以真理为归依的这一份勇气。我告诉你，以后解脱就是他引你的，就是这一点。你这里啊，这个拖泥带水的，不敢喝单的，那一点，对你都保存得很好，就好像说，你都怕这个东西坏，所以买来都不用，到最后要用的时候已经过期。这个鞋子好可贵，不要穿，不然这样穿会坏掉了。结果等要穿的时候，脚已经长大了。结果所有的好鞋子就从没穿过，就拿来挂碍的。我们不是这样吗？我自己曾经也发觉，就是说，我因为有多少有点那个完美主义，有些东西啊，稍微一点损伤就受不了，就是很留意去照顾它，不要让它好坏，也不敢大胆的用它。结果后来我发觉它也过期的坏了，发觉就是说我照顾的远胜过我用它的，那我吃饱没事干，我买它干什么？我就因为太惜它，怕坏，就不敢用。那不敢用，到最后发觉其实也没什么用，也就是说它很贵，但是被你浪费掉了。对，这中间很多东西，但不是让你随便哦。不过问题就是说，这中间是智慧抉择。你要谈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有了以后，菩萨道该承受的，甚至你可能会碰到错误的，而不是你可能啊，应该会碰到的时候，你要有承担的勇气。而这个包括承认自己的错误，修正自己的错误，都是菩萨道里面的一环，都必须要把它当作菩萨道一环。否则的话，我这种观念没有，你认为你一直要用那种不务实的那种洁癖观念来行菩萨道，你根本走不出去。是大家现在变成菩萨道一直退啊，我发现很多人那种勇气一直退，对，承担力都没了，啊，不是这样。好，那这里面啊，就是说，你看你要行离间语，离间语里面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第一个，你帮助这个可能伤另外一个，哦，是不是？在业报上来讲，其实你可能跟另外那一边就结恶缘了，是的。就是说，本来他们两个相亲相爱，他们愿意的，你这个心甘情愿的，可是你为了度他，你把他分开了，分开了就是说，就另外一方来讲，他是损失了，这就是业。所以在未来世里面，可能你跟他碰面，他就是对你一接这个，因为恶缘啊，缘好不好，有时候不是说你有道德就好了，好，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仇恨嘛，他就愚痴嘛，他哪管你过去是以好意，你把他离间，其实是让我减少罪恶，对不对？可是就他的烦恼性来讲的话，他就是对你有这一份缘在，所以并不表示说你行善就没有其他的恶因缘了。你造恶当然有恶因缘，你行善的话，因为不是每个众生都那么，我到最后终于知道你对我好，他不是啊，他就是一份妄想心结的业力，到最后见到你就有一份仇恨心。那你要啊，我后心下雷惊，就会雷惊吗？我告诉你，还是经常打到的，比中乐透还长。奇怪，怎么又打到？因为你过去就是常行菩萨道，所以这些雷经常吹到你，你也欢喜，你也很笃定的知道因缘是如此。所以这个东西，这个道理你要知道，因为在业力的 驱使上，你造这个离间语的时候，其实你生多功德，你有功德啊。可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如果我对你好，但你不能谅解，你可能会反过来恶，对不对？有恶意回馈回报，那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啊，并不是说我对你好，我只要问心无愧，事情就太平了，没有啊，不一定是如此的。那就既然有如此事，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你是直接介入的，你介入的时候，这中间我们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世间每个人都有委屈的，每个人都有委屈的，每个人看法都有好多好多。因为你要光听人家委屈，你听到最后你自己好委屈。我怎么命生这个命都护着听委屈，听到最后你们听完回去睡觉，我好委屈，我要睡不着。对，其实你注意看，看到所有每个人都委屈，我要经常听我发觉，其实都有他的理由。简单来讲，都有他的烦恼，都有他的挂碍，有他的执着。好，在这当中，你就讲说啊，大家都有委屈啊，爽，这能这样吗？就停，好 ，OK， 大家都有委屈，停，这还要你吗？那我要你干什么？所以为什么，包括在处理大众事情，都要有威德。而且要忍辱，为什么？很多事情啊，他都知道，其实很难讲清楚的，很难讲清楚。但你要讲，也就是说，大家就把垃圾丢给你，让你去分类，垃圾丢给你分类，还要回收，有用的还要回收，你就必须要能以智慧来顺他的因缘，利应他的因缘，把它转过来。所有垃圾都要丢给你，你就必须要承受。而这当中，你可能不得不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损害的控管，就是说其实都是损害的啦，但为了让损害少一点。那为什么损？什么叫损害少一点？也就你现在主观的判断的啦，你也不是神，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能也很主观的依你认为的损坏的控管，让一些损害少一点。那可能到最后马上就知道弄错了，那弄错呢，当然你扛啊，啊你就讲啊，后勤不要回去，又被打到了，又这次又被打到了，又被你打到了。这时候你要知道，你不能起这种懊恼心。为什么？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菩萨道有这种限制，或者你会退掉。你要知道这个本身又是另外一个修行的开始，又是另外一个修行的开始。我知道你，所以说所有的境不断的转换，你会学到很多的世俗地的一些智慧。那以世间智慧，我以出世间智慧面对世间，所以你有经验，可是你有出离的善巧，这就是功夫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这样磨到最后真的成熟了？为什么？这也为什么在净土修没有比秽土高？秽土就是魔，众生刚强难调啊，没办法几句话给你糊弄过去啊，他就是这样啊。你对他好，他也不知道你好在哪里哦。他就算好啊，最近新闻有一个小偷，偷哪里？偷他的辩护律师的家，偷别的偷完，偷他的辩护律师啊，去偷他家。是，就在我们从小呢听到很多一种受人恩惠的人要设局陷害他的恩人的，这样周边就听过好几趟。你一定会悔思的，我为什么要我最不用台哎，我们台湾话不是有句话啊， 救人不救，卖救人，宁愿救虫啊，不要救人了、啊。虫也不会，啊、哦，恩将仇报啊，人会啊。可这句话不好，这句话会让人家退失菩萨心，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讲说，他为了利益众生，他把它分开，以便他不受这个影响。这里面菩萨是以什么样的心，以饶益心、哦、让这种因为他们以恶有相摄受亲爱不舍而因此得受利益啊，长夜无益无利的这种因缘把它遮断，所以他的离间怎么讲，这个离间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方法不同，就是等于说你现在有恶法 相靠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恶法是吧圆灭，是不是？就你有些恶法必须要，简单来讲就是恶法，假如这个恶法必须要是什么，是诸几个因缘成熟的，那我现在就让这些因缘不具足了。那因缘不具足的方式有很多，就强力介入，再过来这用一个善巧让他彼此不欢喜，简单来讲就是让恶法不成，他就用这种心情来。好，再过来啊，就是说他就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啊，就是这时候你如果讲两舍的话也没有过失啊，也没有过失，甚至生多功德。又如菩萨见诸有情未行月路啊，非礼而行，月路啊就是离正道嘛啊，不按正道而走出恶啊，出恶语，猛力合并，方便令其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如是以饶益心，以诸有情出恶语，无所违犯，生多功德。我发觉我以前很不熟，不过就是，你现在想想，无意中好像这个精神是敏和的，因为以前我在跟一些人在谈教育的时候，我们依佛法的原理，我们现在世界讲到爱的教育，不打不骂，我说不是，是可以打可以骂，可是一般人不能用打骂，打骂无利益，不能打骂，但假如打骂有利益 有作用，应该打骂，这和现在的所谓的爱的教育的理念是不合的。但我认为说，假如明明知道打骂有利益，为什么不打骂？那假如知道打骂无利益，为什么你要打骂？所以真正的爱的慈悲，爱的教育是什么？以慈悲的，以智慧的，以对他以实质利益的方法来利益他。菩萨道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现在一直为一味强调说不能打骂的时候，西方有些教育家就开始思考这种方法好像失败，世间事很难了。当我们在讲说自由市场是最高的自由市场的原则，现在很多人提出自由市场其实是错的，老实讲错也错，对也错，为什么？因缘法，是不是？如果一切只有以表面的柔顺的方式利益众生，普门品大也不会讲以罗刹身度世即现罗刹身为之说法，是好。所以说你看用出恶语啊，出恶语啊利益他，为什么？震慑他，让他警觉，以便你让他能知道说因这样的一个因缘，让他能速速的这样离开这种恶缘啊！啊，以这个因缘来讲，你猛力合并啊，方便令其出不善处，安立善处啊！你用这种饶益心，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啊，不过还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经常在行这个法的时候是交杂的，我们不一定能守护得很完整。 这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从什么诸多善巧因缘里面，不能一下子偏从什么犯这个性罪为利益众生的方便，不能动不动就往这边走。可是如果确实在这时候能发觉这个方法有利益啊，乃至我们这里面，我只能讲说这里面他没办法是全分零分或是满分了，就是说你可能有几分恶心，但多分是善心，因为你现在要让你把握全分都善心难了，但你一定至少要知道你其实真的是发自内心没有染的，真的比较你内心比较问心无愧的，否则的话到最后你会发觉到最后自受其报的话呢，会胜过利益他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留意的。所以你必须要能掌握的非常的精准啊，或是说你曾所以不是非常清楚，就是你曾经很审慎的思考过。那在我们的实际作为当中，我们没办法把握到完全无染，但你至少内心里面是真实的坦荡的啊，无愧的问认为我的确是发心的。你看像母亲在骂小孩子，他有没有烦恼？有，但他绝对不是想要毁坏他的，对不对？他外爱人都骂骂骂骂骂了一大堆，可是其实上他为什么骂他？爱他，是不是爱他？他就算再怎么恶，一定是背后有一个大爱在做基础的，是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份的啊，至少在衡量上内在的一个利益众生的那劳逸心啊，一定要是真实现前。有这么一个心，这时候行出恶语，这时候就啊无所违犯了、啊、生多功德啊。啊再过来，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信乐啊娼妓云涌歌凤，或有信乐王贼饮食淫荡啊，皆取无义之论，就世论了、啊。嗯，昨天下课的时候不是有问嘛？啊，就是类似这个道理，这个词这里面也有提啊，就是等世间的那个娼妓啊，啊这种无意义的话，其实这一段话就讲绮语啊，那绮语里面包含很多道理啊。那我们现在简单来讲，绮语是什么？就杂秽语，污秽的语，杂秽语，无意语。没有意义的无意语啊，那它有几种性质，就是啊非实语，就是不是实在的话，有一种叫非实在的话，不是实在的话。第二就是是实在的话，但讲出来不以实，不顺时候啊，就是经常讲那人家讲的就是哪壶不想提哪壶那一个的，就是。人家在伤心的时候你也讲实话，就讲那个让他更伤心的，这个是、类似就是讲真话但不对，不对时就变成无意义了，没作用。再过来是实语，以实就是说是时间宜，宜就是所以的宜，也是顺这个时间的啊，也顺时候顺时机的，但啊随顺衰老啊，也就是说你讲出来，第一个讲的时机不对，现在讲的时机对，但你讲出来的话令众生怎么样是染污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本人身，现在大家身心比如说已经是很散乱了啊，那我们再讲一些话，就是说增长酸乱啊，是道理，时间也对，也是在某一个场合里面，大家正好在轻松的时候，可是讲出来是增长善乱。可是如果有些情形，就是你讲出来是顺应大家非常沉闷的，乃至后头他又讲了几个理由啊，因为有些众生他身心沉闷了，他耗耗这些语言才能身心欢喜呀、啊。这时候你说这个，其实是为了让他什么？等于是有一个 的身心有一个转换，有个动力。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哈，我就经常举例啊，假如现在这个是这个慧智大师在这里坐镇，或是印光大师在这里坐镇，会有很多根性不错的来，那会有很多人溜。为什么？他们很严谨的，可是一般人不一定受得了现在的人。你也讲说，因为你现在知道他叫印光大师，所以你敬仰他。可是如果印光大师是后头人家在慢慢就站了，如果真的有一个真印光大师，不过那名字叫不叫印光，可是他作为跟印光大师很像的话，我告诉你，多问的人是厉害的。那你说，我喜欢依靠我想要依止印光大师，不是这个人，可是其实他的作为跟他一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在某些人来讲，他不一定能摄受那么严谨的修学，所以整个修学的教学方法里面有很多方式，有很多方式。所以有的人呢，你看呢，论调很高，可是到最后倒的就经常那些论调很高的，为什么？自己不堪太紧，所以像在佛法里面太松太紧，太松太紧没有标准的，是就你而论的，就你而论的。对你来讲太松，对可能某些人对讲太紧，对某些人太紧，对某些人是可能太松，不一定。那所以说有时候在话语当中啊，第一个他有没有随顺衰老，随顺衰老的话就叫其余。再过来啊，时与以时而言无本末，义理颠倒了，就是说讲出来的话不知道讲什么，讲到最后他就乱掉了，就没有顺序。还有就讲出来，讲完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听他讲很久，讲听完了的时候东讲西讲，讲到最后还是自相矛盾，一下批评东，一下又认为东不错。你到底要，你讲这么多话，也批评很多，也肯定很多，可是我发觉互相矛盾，请你告诉我你讲这一段话的宗旨是什么。他乱，他自己根本也没目标，他只是这种乱讲，想到就讲。我就碰到有人这样讲到最后这样，他本来是要讲东边，讲到要跑到西的说结束。我说，你刚才一开头不是说要讲那个，可是你刚才结尾是跑到这边。他说，对哦，他才知道是对哦。我说，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他自己讲到这，已经绕到对方那边去了，都还不知道。也就是他根本从一开始只是戏论，他是好动，他没有理在里面。没有一个清晰的理在里面，他没有一个，我们讲话其实要有一个目的在的，怎么目的？他要彰显道理，彰显道理同时令众生有个抉择，他其实有这个企图。如果没有的话，只是混乱的话，这是其余。再过来，舍利弗毗昙里面有讲啊，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非时语，非时间的语，非恰当时候的语，无意语，无意语，不是啊，没有道理啊，在非法语啊，那非调伏语，它不是调伏烦恼，非调伏语。再过来，不极尽语，不极尽 语也是什么？也是其语。好，那我们要看啊，这一点到后头也有。就在下个就轻十一的时候，这个问题会再讲，有同样性质的、轻戒十一的时候有在谈啊。不过我们现在先就这个地方，因为它是顺着深山口市这边讲过来的，所以这变成其余的地方谈。所以那吟咏歌颂啊，你以前那个六群比丘啊，哇，他那个歌声很好听的嘞，很会表演。多才多艺，所以他就负责让佛陀来持戒。可是他们多才多艺，所以在佛陀那时候，很多那个混混比丘啊，其实他威仪庄严啊， 都比莫华比丘那个持戒尊庄严的都还庄严，你知道佛陀那时候的混混比丘都比莫华里面的持戒比丘还庄严，整个气氛啊，当然也 不是一概而论、啊、有的也是很离谱，不过就一般来看、啊、其实那个整个修学的气氛啊，连混混都很庄严，很多都多才多艺的、啊、那这个当然这里面是不是真混有很多的理由我们也看不清楚，不过这里面有谈到、啊、像这些王贼啦、饮食啦、淫荡啊，皆取无义之论啊，菩萨一众皆悉善巧啊，所以他能跟你谈啊，他跟你谈完了以后，他呢以彼有情起敌民心，发生意乐安乐意乐，现前未作其语，相应种种娼妓云涌歌凤王贼饮食云曲等论，令彼有情欢喜饮色，欢喜饮色啊。那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会呢，你只摄受什么？你就摄受那些高标准的人，你对那些贩夫走卒啊，你就没办法像维摩诘居士了。居士这样走到哪里，任何场合他都能利益，为什么？你的经验有限，你的经验有限， 你无法观察到这些道理，所以你所度化的因缘，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度化的因缘永远是活，已经是入佛门的人，就在佛门里面不断在学的人，你就如何再把它带上去。可是非佛法非佛门内的人，你要度就不容易，往往是他已经有缘的你才度，对那些无缘的甚至喝骂的甚至恶法的人，你畏惧，你甚至秉持，以我们来讲是不是？当然这个我们要量力而为，但可是问题就是说，你量力而为并不表示你对哦，不就是你不是认为说你现在不做它是你对，是应该是说你应该惭愧的，你没办法做。实际上真菩萨是有大威德力，他能在不同场合利益不同的人，他既不受染污，但却能深入烦恼当中，这些染污当中，这才是菩萨所当为。像我们现在变成就是我们能度化众生的人很少，我们碰到恶人我们也需要上忍耐嘛，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忍耐。第一个，你没神通，你要有神通的话，他马上就学佛了，是。你要有很大的福德力，其实很多烦恼人，其实说几句话也就可以度啊。啊，我们来看到，实际上在很多最近在跟一个法师在谈的时候，他讲说，大家各尽本分修学啊。他到有时候一些不如法师啊，我们就心里有数，或者尽力的看，以我们现在能衡量的能做到去做，但也不要随意的去否定了。他说啊，往往有些人啊，挥得这类人度，就是挥得这一类人去度，你度不来的，是这种能半混浊的人去度的，你这种全干净的，他连看你都不看你的。听说有人啊，在南部啊，也跟人一起去赌博，也下去赌，那个名字我忘了，不知道说谁的啊，我算是有名的，可是当地人很赞叹他。我说怎么颠倒到这个样子？不过你讲另外一个立场，你从来也碰不到他。而这些人讲，他讲话这些人听，当然很可能这一个人下去赌了自己染污了，不过我们就利益人的这个效果来讲，很可能就是他在赌他们，他赌博还不是大恶，可能就在赌博当中他可以利益他，因为他这么说，这些师傅非常随和，不会摆一个样子，他的看法是怎么这样啊？ 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就是说，往往经验久了以后，发觉就是还是观德莫观失，除非你有很具体的因缘，你可以去改变，啊，那你就尽你的能力去做，但你不要轻易的论断。老实讲，有些东西，尤其你知道很有限的话，原来菩萨，假如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菩萨，这个菩萨跟出家在家，啊，如果在家还比较没关系，如果出家在那里各有，当然他会有一些过失，就是令到人家毁谤僧宝。可是有些场合如果不得已不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毁谤。可是你可能误解他，他是在行菩萨道，他其实也认为不应该，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他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他看到，他为了要利益他们，他只好做这个事情，对吧？那在我的看法里面，我碰到有这种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做一个啊，不好的事情，有一个修行做不好的事情，啊，那我就就我的因缘说不好，那这个不好不是用这种对立的，而是纯粹依于世间世俗地或是依于法来讲，这不对。那可是后来，假如后来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人是因为有某种因缘才做这个不好，不是真的恶心，可是你秘密行这个善法，可是这个恶法的确是有负面的作用，那我应该怎么说？我依然说他恶。为什么？我说他恶是为利益别人，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不把道理讲出来？道理讲出来，第一个，他的这种牺牲就没用了，他本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度人，结果你把他点破了以后，那效用没了，效用没了以后怎么样？整个都划了乱掉。所以有时候变成说，即便你啊，比如说你看在维摩诘居士维摩诘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道理啊？无乃可耻啊，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派你们去拿个换啊，相继火果，他们都没人敢去啊，好，没能力啊，维摩诘居士啊，啊，你们真的是可耻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就这样讲。那维摩诘居士他为什么他要喝要引导声闻嘛，所以他就喝声闻嘛，那喝完了以后，文殊菩萨讲说不要这么说，不亲未学，诶，等于是在某个意义上他当时给维摩诘居士一个脸色看。可是你看，以维摩诘居士跟文殊菩萨的境界，他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共同演一个度化人的戏，不是吗？我针对你的过失讲，然后你再针对我的过失讲，都在利益人。维摩诘说这个法，文殊菩萨说另外一个法，该对就对，该错就错。为什么？他知道对错无自清，可是应众生此时有意义，他就说这样不好。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觉上不对啊，这个人赌博好不好？不好。但你内心你其实也可能认为这个法师有另外一个作用，好，或是其他因缘。可是我在说这个不好的时候，我是有另外一个思考。为什么？怕有人误以为这叫做修行，所以我也很笃定的说，一个出家人不该去赌博。我照说，但我这个说里面也是纯为利益众生。那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我无法判断的，他是不是真发心，或是他真的不好，但我直接就依法来讲，这不应该的，好。而你如果这时候起实质意，很讨厌，很厌恶，啊，很糟糕，如何如何，其实你自己起烦恼了，是不是？你自己掉入一个是非对立当中，而且很多道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其实在菩萨道利益众生方法很多，那方法很多的时候， 各就各各的位，各就你这个审查，你可能误会到某一个人，可是你就算你误会，当初你的能力无法知道这个菩萨的作为，你还是坚持你该做的，这时候我这样做。你如果化解说到最后真的误会了菩萨，你就忏悔而已。你不能就前面讲，你不能等在那里都不判断的，是不是？所以当一个就像那个以前不是举个例子，那个什么金山活佛嘛，他们经常现神通嘛，那现神通到有方丈和尚就请他离开嘛。你功德是你的功德，规矩的规矩还是规矩，因为你这样做会让整个弘化佛法走向了这种奇怪异的现象去，这个法性会乱了，大家只到最后没有就准备着要喝洗澡水，对不对？这个到最后连国外有一个法师也是啊，他自己讲的，他说那时候他相信他师父有神通嘛，所以有一次他就等他师父洗澡出来，他拿个瓶子进去，他师父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要装洗澡水，要被他师父骂得要死，因为他就看到过去的这种神通故事嘛，就到正念不维持，现在想要去找洗澡水，以为喝了洗澡水可以治病，这不就颠倒？所以该抉择，其实在这个例子上，菩萨在行这个法的时候，他有他的善巧，那有这个善巧的时候，我们只就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这样为利益众生，我们无犯，可是当我们在抉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么多，我们只能就我们自己能判断的去判断，这个判断会不会毁谤到圣者？有可能，但你必须要承担。为什么？因为当初你做这个事情，你在这个衡量我的善心怎么落实下来的时候，我纯粹是为什么我说他不好，是因为他不如法，因为我要守护这个法，守护这个法就是守护众生，所以我为了守护众生我说他不对。你也是，你这一方面功德也还是有，对，好，这叫为令彼有情欢喜色隐色自在随属方便讲导出善处啊，引导他啊，跟小孩子一样，跟小孩子玩啊，跟小孩子这个令他让他们无所畏无畏惧，所以里面有时候很多东西叫令出什么畏惧处啊，我们也叫施这个布施无畏啊，就是这个。你不施无畏，你要正硬硬邦邦的，你光那个硬邦的脸一出来他就跑掉了，你还怎么布施啊？对，你那么严肃那么庄严，他看到他就吓得都一直抖，哎，你怎么去摄受他？ 是好，菩萨行如是行其语啊，现行其语无所违犯，深多功德啊。你讲了一些不适当的话，可是如果你救众生某些身心的安定，能让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这个重点你先不能光只是怎么样为让他能欢喜，却不能安立善处，这个不行，不对的啊。他的用意还是什么安立在善处，是出不善处，出忧恼处，出非法处，然后你用这个方法以便让他能安立善处，这才是你行这个祈雨的主要动机哦。再过来我们看，清史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啊，身其诡诈虚谈现象，方便言求假立求理，为啊邪命法无有修持，坚持不舍，是名有犯，有所违越，自然违犯。好，就说邪命，邪命怎么样？就用不是用正道方法，用歪曲的方法以维持生活。好，邪命，你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生活是靠着这种不正当的。我们 来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念，大家就回头来看，他就很清楚了。大智论对这个邪命有几个，有一个叫四不净食，四种不清净饮食，还有五种邪命啊，这中间有相通的地方啊，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心里有个数，了解这个道理一下啊。四种不净食，一个叫下口食啊，下面的下，嘴巴的口，下口食。什么下口食呢？就出家人啊，不专精道业，只在配合药调药，然后种谷子，还有种树植树种谷，就是他本来这当然是讲出家人的、那有个法师在讲这个戒的时候他就没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出家戒，所以他不讲。可是我为什么还讲？因为其实邪命从不同的道立场当中，其实在家也一样，也一样，就是说你只是解释内涵不同而已啊。啊，在家人当然可以种谷啊，可以种树啊，是不是？可是问题简单来讲，出家人不能种谷种树以便你来维持生命，是因为你是以道业为重。好，那在家人啊，如果种谷种树对啊，可是你必须要吧，你不能靠赌博啊。哦，他很用心赌博，不行正业，那这不就是他的邪命了、是不是？所以一样可以通的，都可以通啊。那有时候我们怕说，对某些出家人的戒，这很多戒的那些内涵，我们不要谈太细啊，以便人家对出家人起分别啊。可是老实讲，就整个规矩上有些道理，如果连在家人都懂，其实对出家人守持戒律是有帮助的。就像在泰国，但因为大家对出家人戒律多少了解，有一个风气在，出家人你太离谱了，这个不可能。就像我们这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受菩萨戒，我们不吃肉，所以北川的出家人去吃肉，这大家就瞪着你看了，就有守护你的作用，啊，这中间有不大一样的立场啊。再过来是养口食，养起头来养口食。为什么养口食？出家人观心术，日夜风雨雷电啊，观心呐、观心术，观心相啊，要论断什么啊？就是观。跟这个后面第四有一个叫做四维口食，四维，我们四维不沾，我们不是讲说离廉耻四维嘛？它这个四维就是什么？出第四项，我们先看第三项好了。第二项养口食，就是因为观心术啊，你们大概记一下这个原则就好。好，三那个方口食，方口食是什么？方是方形的方，方口食，方口食就出家人取媚豪士，通识四方。巧言多求啊，怎么样？采取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好，乃至啊，甘愿被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派来派去的，啊，做一些世俗事，以便你获得利养，以便获得利养，啊，有的人呢、整天就是有空就是，对。甚至对在家人喊这个什么，哎呀，上面就用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尊称语啊，啊，你是叔叔伯伯什么什么，哎，就这里面有很多攀取心。那为什么要攀取心？有利益可得，那喜欢跟这个攀，喜欢跟那个攀，跟维持的关系。我们现在维持跟一个人维持关系，是为了护念他。而你的心是为了得利养，而你是靠这种嘴巴来成就，好，这个是通识四方啊，好，巧言多求啊，这叫方口食。那四维口食啊，出家人呢、学种种咒术、卜筮、吉凶、卜卦、算命啊，一个是观心，一个是卜卦，好。一个是等于是算命术，一个是直接观心，啊，那都是利用这种技巧来谋得人家对你的供养。 就像是不净，是种不净止。好，再用五种邪命，那这里面有相同的地方。一，为利养故，乍现异象奇特，现神通，现特异功能。啊，就是啊，这个是为利养故啊，乍现异象奇特的这种启动的异象奇特啊。第二啊，就多啊，就是为利养故啊，自说功德，赞叹自己多好。就是这其实这里有没有牵扯到之前的什么？为了利养故，我们第一条里面啊，为贪求利养恭敬，自赞毁他。那这个里面他没有讲，那个大师人他没有讲毁他，不过他讲自赞。为什么？也为贪求利养恭敬，所以就称赞自己的种种功德，以便于获取的什么？恭敬跟力量啊，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在这个顺便呢、啊，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戒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主动，但到最后慢慢形成一种味道，什么味道？你自己欢喜受用这样的饮食，你这样执着，你乐于这样东西，就是说。你发觉觉得你在享受这样的利养恭敬，因为人家对你的赞叹，其实你染污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修学当中啊，容易产生的一种慢心。这因此我们啊，在适当的场合里面啊，在一段时间啊，你假如一直在做这种弘化利生的事情啊，你要看看。你有没有习惯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必须要远离一阵子，远离一阵子，让你看到你的心是个安静的下来。你是不是在远离这些供养、这些恭敬的时候，你能觉得自然？当你发觉说，你从一个很热闹的环境里面归到平静的生活的时候，你竟然有一种。对吧？不甘寂寞的心，其实这里面就是有这一份染污心啊，就容易产生邪命。为什么？你靠它不一定是饮食哦，其实你靠它活，你靠什么？恭敬供养，你活在这种赞叹满足当中，其实这个味道就会走到这边来。再过来，赞相吉凶啊，一为利养故啊，为人赞相吉凶啊，就是赞相吉凶为人说了啊，这个啊也是赞相，各位跟刚才这个有相同。第四啊，为利养故啊，高声献威，令人畏敬，就是说摆架子的，这有没有？有啊，为什么？那就是经常在某些场合。要透过很多大众乃至自己，要透过很多的仪式、很多方式，让显出自己的威德，把自己拱到很高的时候啊，以便于让人家产生仰信你的、敬仰你的心。但是呢，利用方法，铺排，把你拱成一个非常尊严、不可这个高不可攀的这种样子。所以当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没办法平心下气的跟一般人走在一块，你挥得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方式你才会甘愿的话，其实这一份烦恼心就在这里面。当然这里面讲邪命，是因为你利用这种假威仪、诈现威仪啊，令人畏敬，以便获得供养。好，再过来，一为利养故啊，称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啊！哎，人家给我哪些东西呢？你看呢、我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就是、我们经常以利求利，跟干啥？假利求利。人家谁跟我供养这些、供养这些、供养，这样就会彰显出我为什么被供养，我有被供养的价值。 而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所期待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功用。这里面才看你的动机，你在谈这个时候你所引的是什么？另外一个供养，你所期待的是另外一个供养。所以我在讲说，像这一类的事情啊，在我们的平常守护没到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很容易产生。那这个产生的时候，之前我们都提过了，因为你是为利养故，所以行这些邪念，那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简化？也就是说，你向来是让自己的身心简化，那你为利养的心就不容易生。这时候你就因为没什么好利养的，因为你就让自己简化了，所以没什么好利养。没什么好利养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利养的心邪念。好，他这样讲说，你看啊，我们来看这个戒文，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生。升起诡诈狡陷、哦、用种种方式、现虚伪的、威仪、虚谈现象、乃至用一些虚假的语言现出虚伪的威仪、用种种的那种、善巧、类似诡计这样方便研究强调 伎俩、比如说有些说、我们有人就讲，我们待会如果、这个讲课完了，一定要有人带头供养，因为如果有人带头供养，其他人才会供养。这不就是这个吗？方便研究，是用种种的方便善巧来引导别人啊，乃至施设很多的方法，纯粹就是为了贪爱供养，假利求利啊，利用这个利以求下一个利。为邪命法执着，这种邪命法无有休止啊，正道不修，还那在乎的为了饮食，为了供养啊。所以有人呢讲啊，我就说我们现在啊，对所有有缘的人，我们应该都是慈悲恭敬啊，也不要为了表现说自己什么很有原则，所以对一些有福德的人就把他拒绝，这个一定是你心中有鬼，或者你哪需要去拒绝。可是如果你在求的时候，其实我发觉你还多求者，对方也从不恭敬你，你其实变成是一种你为利养而行邪命啊，其实真的是践踏你的身份，而且你也很难获得恭敬，很难获得恭敬，到最后他变成好像把你当做乞丐供养你，打发你，或者他从间获得另外他自己的满足，也就是说彼此都不利益，这种邪命不行的啊！坚持不舍，是名有犯，有所违越，自然违犯啊！无违犯啊，若为除浅升起药欲，八情精进，烦恼炽盛，意必起心，时时现起。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怎么样？他想修，但他修的时候就是烦恼还得起来，就是说总会有一种贪爱利养的心。起的时候马上心折，折又贪，贪又折，折又贪，这个时候就算有也无烦。就是说你看他发情精进，可是烦恼炽盛，为什么？贪爱。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的就其他的戒法来讲，都可以应用这个道理。你看菩萨的宽广，菩萨道宽广就是他重点是，所以这里面跟我们以前讲的很多的规矩很有道理啊。我宁愿你有惭愧的心的犯罪，而不是把为了维持外向的清净。你有错，但是清清楚楚的有惭愧心，而不是怎么样，你有那种惭愧心还想学，这是道人相。你怕过失，维持一个完美形象，其实这话呢不是修行人的风格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没过失的不一定比过失的好。假如这个没过失是隐藏背后一个大烦恼的没过失啊，其实我宁愿在过失当中，不是放纵哦， 是这种勉强勉强在修，就像说我宁愿你在打坐的时候一打瞌睡，我也不要你这样安安稳稳睡在床铺上。为什么？那说那这没用，没用有没用的意思啊？我看他在精进，我看他在忍耐，在突破，对不对？这一份这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意义在啊，哎，所以他这里就谈到说身体。这个为了要断这个法，身体要义花勤精进，但烦恼很炽盛，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无法降伏。这时候就算偶然起，可是因为这个起不是一种无惭无愧的起，是带着几分的烦恼，却又有几分善心，随时在守护他、关照他，在那里对抗着。这个烦恼性是不是一种安稳的烦恼性？这个安稳，这个烦恼性不安稳啊，因为它被善法看着嘛，一直在跟它冲撞着嘛。我烦恼一直冲撞我，我也一直冲撞烦恼，所以我的烦恼性也被我的那种觉性一直在打动着，所以这个烦恼性不容易解罪啊，这被我的觉性一直打动着嘛。好，这是这个。住邪命罪的啊，邪命界的魂啊，大约是如此啊。时间的关系，不然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